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信靠顺服，是我们获得丰盛人生的秘诀，也是我们蒙神保守和得着供应的秘诀。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旧日的社会模式中呢，很多呢都是数代同堂，几代人都住在一起。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长辈所带给下一代的影响往往是非常深远的，他们的言传和身教都能够令后辈获益匪浅。透过日常生活的言谈接触，长辈可以将许多宝贵的道理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虽然今天的社会模式已经有了转变，现在已经是在倾向小家庭的时代，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属灵的长辈中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一些见证，是年轻人怎样从他们的长辈中获得益处，影响他们一生至深的功课。希望你留心收听。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是敌对神的，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那么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要和下一代来分享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让下一代依然跟从耶稣，来信靠耶稣呢？不是等社会有什么改良或者是改善，而是要负起我们的责任，不然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很容易会偏离神，追随世俗，那么这就是悲剧了。我们领受了神恩典的人，实在是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跟人来去分享信仰，特别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大卫在诗篇107篇第二节，他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我们要说，要传扬，要分享，这是作为神的子民应该做的事。而71篇的17-18节，诗人又说：神啊，自我年幼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那么诗人在这里他的意思和心愿就是，给我力量，去让我把信心和下一代人来分享，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这也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见证我们生命当中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能力呢？我们怎么样诉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同在和大能呢？这是我们要不断思索和去实践的，不要只是自己一个人独享，信心乃是要与他人来分享的。那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从他祖父那里得到影响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个见证特别的有意思，也非常具有鼓励性。那么为了在叙述的时候方便一些，我就把这个见证以第一身份来讲出。 那么这位分享者，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基督徒。他说，当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年17岁，快要踏进大学之门，我决定趁着机会去探望一下我的祖父。这位祖父我一生只见过2回，因为他住在距离我家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很少有见面的机会。第一次见面是在我9岁那年，我去见他，他是一位传道人，我有机会听他来讲道。那么另外一次是在我12岁的时候，我再次去探望他，同样是有机会听他来讲道。他在当地的教会正在主领一个奋兴会，我又再次坐着来听他讲道。两次的讲道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次我中学毕业，快要进大学之前，我渴望再去见他，听一听他所说的话。我在信仰上有些问题，我就跟祖父来谈，他告诉我他所相信的，而我也告诉他我所相信的。其实两者中间的分别不大，但是我最渴望听的是神在他生命里边怎么样来做工，以及做了什么工，这是我内心最渴望听到的。我总觉得我的祖父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说不出那个特别之处在哪里。不过祖父很慈祥，他对我所问的问题从来不拒绝。于是我就把内心的问题都提出来。我和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信仰，他分享他所相信的，而且分享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神都做了什么，这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内心在想，神既然在我祖父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些奇妙的工作，那么神可以在我身上做什么工作呢？我渴望神也在我生命当中来做不平凡的工作。不过我当时只有17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祖父，祖父没有取笑我，但是祖父却告诉我，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都不相同，我不能期待神在我身上做他在我祖父身上所做一模一样的事。然而无论神的作为是什么，他怎么样来做，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祖父提醒我的，就是在这一切之上我都得去顺服神。祖父说，你要顺服神，如果神真的要你用头去撞那个坚固的墙，要是你清楚这是神的命令，那么你尽管去做，没有问题的。当然这是带点夸张的说法，因为当你用头去撞墙的时候，神自然会在墙那里给你开一个洞，所以是安全的。我祖父的总结就是，只要顺服神，不必顾虑其他的事，将顺服的所有后果都交给神好了。我祖父跟我谈话，他从不用第一点第二点那么样的严肃和正统，他只是不断地讲，告诉我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事，神怎么样有他奇妙的工作。他告诉我，神开始在他生命当中来工作，那是在他信主之后2年的时间，他开始思想神可能会呼召他出来传道。那个时间他已经没有上学了，当时入学读书并不容易，因为学堂很少，不是每个地区都有学校的，而有些学校也不是正规的，因此我祖父他所受的教育也不多，他只是读书到18岁就停止了，以后再也没有进到正式的学校。我祖父当时的困难就是，我读书那么少，懂的知识也不多，怎么样去做传道人呢？因此他内心有非常大的挣扎，他祷告，他呼求神，但他却无法跟人去倾诉。他不断的挣扎，因为他觉得自己连读完整本圣经都有困难，更不要说把圣经的真理藏在心中把它牢记了。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能够传道，能够为主来做工吗？那么谁会听从一个这样才疏学浅的人来去传道呢？不会有人听的，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然而神的呼召就临到了他，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 终于降服在神面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祖父对我来说，我学会如果我顺服神，那么神会负责一切的后果，他会负责一切临到我身上的事。那么因此，我也在祖父的身上学会了，只要是我们顺服神，那么神必然会负全责，他会负责到底。任何因为我顺服而衍生的问题，神都会解决，并且为我来开出路。对我祖父来说，当时他实在开始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刻，因为他要努力地去读圣经，他希望能够把圣经讲明白，他又祷告求神教导他如何阅读和明白圣经里的话语。祖父深深地经历到，只要我顺服神，那么神会看顾一切随之而来的结果。跟着我祖父就开始传道，神为他开传福音的门，给他机会，他就开始在当地的教会里来传道，后来更是到邻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及至后来，我所参加的教会，我所决志信主的教会，也是祖父有份兴建的。那么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经常强调的，那就是顺服神，把一切的后果留给神，因为神必定会负责到底。神会负责解决一切因为我顺服他而产生的问题和后果。我认为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我们在顺服神的过程之中不必惧怕和惶恐，因为我们所做的只是顺服，其他的问题留给神来处理就好了。这是我从祖父那里所学到的第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我一生受用不尽。那么第二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则，就是祖父在神面前求取呼召的明证。当年祖父蒙召的时候，其实他很害怕，因为自己学识肤浅，而且呢，他又不能够肯定这是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呢，还是神真的呼召他，所以他感到很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一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十分的沉重，也很沮丧，为着蒙召的事，他内心很忧愁。他在神面前痛哭，那么终于他跪在一处泥地上来祷告，求神给他明确的指示，让他确知是神在呼召他，而不是他自己心理作用或者是一厢情愿。他跪在路上向神祈求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呼召我出来传道，那么求你叫我抬头的时候看见流星。其实祖父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流星，但是当他祷告完毕抬头望天的时候，就真的看到流星从天空中划过。然而祖父的忧虑并没有因此就减退，因为他内心依然是未得到平安。于是他又大胆地向神求第二次，好证明不是他心里的作用，又或者只是眼睛花了看错了。结果神就恩待他和体恤他，当他祷告完毕又再次望天的时候，就再有一颗流星划过。我祖父他的内心终于释然了，从那天开始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他再也没有怀疑过神所给他的呼召。他马上回到家中对祖母讲说这奇妙的经历。到底祖父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说明了什么呢？那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行神的旨意，那么神会震动天和地，向你来显示他的旨意。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作者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我跟祖父谈话之后的四年，神也在我的身上有奇妙的工作。当时我正在念大学的第四年，一天夜里我在祷告中感受到神的呼召，但是我为此感到犹疑，而且正在设法逃避甚至是拒绝这个呼召。我祷告内心没有平安，似乎神离开了我，让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是遥远了。我心里边感到很纳闷，很想结束这种让人烦扰的感觉。 两天之后，情况依旧，并没有好转。我很想获得神呼召的确据，好让我不再犹豫，好让我能够欣然走上去。后来，我忍不住内心的纳闷，便一个人离开宿舍，走往郊外去。刚好另外有一个同学，他也离开宿舍，说是要到外边走一走。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走，走了好远好远，但是心情依旧不很舒服。接着，太阳下山了，那个同学就提议说，我们回宿舍去吧，因为不能够出来太久。于是，我们就回去了。途中走到一处，这个同学说，他知道有一条快捷方式，可以很快地回到学校。我就跟着他来走，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有快捷方式的。就在走快捷方式的途中，神向我做了奇妙的事。那个同学在一边走的时候，一边抬起头来，看见了美丽的夜景，然后他十分惊讶地对我来说，你看，那边有两颗摆在一起闪亮的星星，这真是一个奇景。我也看到了，但是没有多加注意。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又祷告，心中依然是那么样的不开怀。接着我就准备上床睡觉了。当我独自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神就在这个时间向我来说话。神在我的内心问我说，你所求的是什么呢？我说是呼召的确据。然后我突然间就想到刚才所看到的奇景，两颗星星放在一起发出光芒。这不是经常所看到的景象，但是神移动天和地，为的是向我来证明他的呼召是真确的。有些人说了，我曾经寻找神的旨意，但是我找不到。弟兄姐妹，让我来告诉你，神他是信实的。只要是你真诚地告诉神，你是何等愿意依照他的吩咐去做，无论付怎么样的代价，无论他要你来做什么，你都愿意的时候，神是乐意向你来显明他的旨意的。当然，神所用的方法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神必然会让你内心明白他的意思，晓得他的指示。诗篇32篇第八节，诗人大卫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然而下一节，神却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警告。经文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我们不能够固执，不能够叛逆，不能够偏行己路，好像野马一样，很难以驯服。可是，如果我们真诚地求问神的旨意，在我的经历之中，以及在很多人的经历之中，神必然会向我们来显明的。那么，头一个我所学会的原则就是顺服神，把一切的后果交给神。我们顺服神，不一定表示前路就一帆风顺，很可能会有挫折，会有灰心和沮丧。但是神他会负责一切的后果，因为我们是遵照他的旨意而行。我们大可以将所有的后果都交给神，让神来替我们负责和解决。无论神选择什么，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都乐意顺服，那么神就必然会看顾我们。第二个原则就是，神会震动天和地，去向寻求他旨意和乐意遵行他旨意的人来显明他的呼召。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真的乐意遵行呢？或者只是想求证而已呢？好，跟着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神不希望我们在找到他的旨意之后依然停留在等候的阶段。我们对神的承诺应该是，我们在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要马上去遵行，这是我们的选择和决定。因此，一旦我们清楚了神的旨意之后，我们就要照着所承诺给神的马上去遵行。好，第三个原则我要分享的就是，神会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只要我们信靠和顺服他。神要供给一切信靠和顺服他的人。我祖父告诉我，当神呼召他去传道之后，他很需要一个帐幕，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没有能力买。一个账目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昂贵的，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祖父实在是买不起，可是他实在是很需要。他有一份工作，可是收入并不多，如果要靠这点积蓄来去买的话，也许要等好几年的时间。所以即使祖父勤力地去工作，也无法应付这个额外的数目。于是祖父又回到那条泥路上，就是他获得神印证的地方，再次向神来祷告，告诉神他的需要。当他在祷告之中，他看见在不远的一个村庄里边有一间房子，这间房子的周围有树木和矮的玫瑰林，周围也有篱笆围着。神指示他到这个屋子里边去，他就可以获得所需。祖父显得十分踌躇，但是他依然去了。走到那一条附近的村庄，他果然看见一间有篱笆和玫瑰矮林围着的小屋子，也正好是坐落在角落的地方。跟着他就鼓起勇气去敲那道门，他可以说什么呢？他心里想，就告诉开门的人说，是神差我来的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结果他敲开门了，开门的是一个女士，她一开门就叫出我祖父的名字，然后这个女士她说，我想见你好久了。于是招呼祖父坐下，两个人就闲谈。跟着那个女士就说，因为她有一些东西要交给她。接着她就拿出一个信封来给了我祖父，然后他们又谈了好一阵子，祖父就离开了。当门关上之后，祖父实在迫不及待地把信封打开来看，原来里边有一张支票，这个支票的数目刚好购买一个新的账目。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呢，是超过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神的信实就是这样来供应了我祖父他的需要。在之后祖父的一生之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神的供应每一次都是那么样的奇妙跟及时，从来不会太迟。几十年来祖父侍奉神，虽然不富有，但是神的供应却是源源不绝的。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一样可以经历到神他丰富的供应，只要是我们信靠他和顺服他，那么他自然会有足够和奇妙的供应，因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第四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祖父告诉我说，就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保守。神要保守那些顺服他走在他旨意之中的人。祖父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有一件是我现在还有深刻印象的。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崇拜开始了，来了两个喝醉酒的人，坐在靠近教堂中间偏右的地方。他们进来之后，由于喝了酒，所以呢就大吵大闹。于是祖父就告诉这两个人，这里是教堂，他们要么是安静下来，要么就得离开。两个人留了一小会儿，终于离开了。那么散会之后，有一个执事来找我祖父说，刚才那两个喝醉酒的人，原来他们是各拿一把牛肉刀要来杀你的，现在他们就在教堂外边，他们扬言说要把你给杀了，你要不要我们来报警呢？我祖父说，我不想报警，你叫他们离开就是了。起先他们两个人还在扰闹不肯离开，但是祖父叫他们离去，最后他们还是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来闹事。祖父回到教堂里面，跪在神面前，细想这么多年来侍奉的生涯，神怎么样显出了他的信实，神是怎么样的负责任。祖父于是记起，这两个醉酒的人，当他们坐在教堂里面的时候，祖父曾经在他们中间走过，而他们两个人都是拿着锋利的牛肉刀的，这两个人不是正要杀他的吗？怎么当他走到他们身边，说请他们安静或者是离去的时候，这两个人不动手呢？为什么还表现得若无其事呢？原来是神保守了祖父的性命，因为他顺服神，他走在神的路中。也许 我们也曾经走过死荫的幽谷，或者是多番遇到险境，有些还是我们未曾知道的，但是神却施行了保守。所以只要是我们信靠神，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那么神就会保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其实都跟顺服有关，一切福气其实都是来自于顺服，一切的奇迹和奇妙的经历，无论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心灵上的，都是源自于顺服。我们要多听神的声音，要花时间单独与神来相处，好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更多。诗篇119篇97-101节，诗人这样来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与救主同行，他的真光引领，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命令，他就充满我心，信靠顺服的人主亲近，信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若要在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
我有劳苦重担，许多忧虑苦难，一切代价主丰富偿还。所有迷失悲伤，一切痛苦释迦，都成祝福。若信靠顺服，信靠顺服，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信靠顺服是我们获得主里喜乐的秘诀，也是我们得享丰盛人生的秘诀。无论环境怎样，总要记得信靠神和顺服神。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